后这边一个 L 型的连在一起。然后我说好像这次漏的比较大，然后我一看发信息给也不打电话了，因为太晚了，我就发了个信息，我说一楼比较严重，我下去处理一下，我就下来，然后我就用那个大毛巾吸了一下，用那个垃圾桶吸了2桶左右，发现这样吸不是个办法，因为不断的会出来，我这边先放上吸着，然后拿着另一块去那边拧干了铺上，再去那边去挤下来，这样的跑了几趟以后发现不对，这样的蛮累的，而且那水弄不完。我想起来我们还有一个美国拿过来的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就是一个吸水的一个吸尘器，桶很大，在那个柜子后面。我一看挡了一大堆东西，我心想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把它打开好了，打开以后，然后这样吸得快一点，拿开以后果然还可以用，这么多年那个太宝贵了。每次原来即便是红地毯，我们红地毯，那个它可以把水刮出来嘛，每次我们洗地毯的时候，一边喷进去那个洗衣机，一边把它吸出来，非常好用。昨天就靠它把这边水吸干了比较快，然后只要把它顶在那个，它是从讲台下面出来的水，顶在那个这个边里边，它就不断的往里吸，很快的5分钟不到就一桶，大概吸了3桶左右，就那个可能没有人看过，就这么大的一个，有3桶水，外加那个垃圾桶有2桶左右，1桶多，所以。看来之前我们的这个诊断，不是很准啊，就是漏水的地方另有别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很快的找出来啊，感谢神。弟兄们非常的关心啊，看到了以后呢，都来出主意。今天下午相信那个陈勇啊，还有丁龙弟兄，他们都会帮忙弄这个问题。好，感谢神啊，今天呢，对，帮我把我的那个唯一的一张幻灯片打出来，哎。这还是从网上找出来的，因为我不太会做幻灯片，然后，不用期待了，后面没有了，就这一页，就是当一个封面用啊，就是当一个封面用，让你知道题目是什么。题目叫做一个拿细尔人的故事啊，这个范围呢是非常广的，这个圣经的范围是失世纪的第13章到16章，清楚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在讲一个以色列的士师时期的其中的一个士师，名字叫参孙。参孙的故事呢非常长。在这个士师记里面，他的这个篇幅呢，大概仅次于是基甸的啊，基甸也蛮长的。基甸以后就是参孙，非常长。那这个人是一个被浓墨重彩的一个详细的描写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非常的有魅力。大家都是啊，这个非常喜闻乐见，就在传说他的这个故事啊，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这个就是那个电影的一个图，一个图啊。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读，因为太长了。我们就看一小段，看那个16章最后的，就是参孙他的临死前的这么一段的描写，是在16章的23节到最后啊，我来读给大家。士师记的16章23节到31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2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今天下午我们要从士师记，从参孙这个人物上面，从你的话语当中要来领受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求你的灵来对我们说话，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 给我们智慧，能够有一个听到的耳朵，是吧？有一个行道的我们的双手双脚，能够来把你的真理能够活出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下午再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亲自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我们看参孙的故事以前呢，我们知道这个参孙是怎么来的，他是一个士师，士师又是怎么来的，我们要稍微往回倒一点讲。因为旧约里描述到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召出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带领他们本来是要去迦南地，这个迦南地从地理的位置上来讲呢，离这个埃及并没有那么的远，他们呢却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之久，其实一直是在绕圈圈。在40年以后呢，他们终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到了这个应许地迦南地里头。进去的时候呢，主给他们命令说，你们要灭绝迦南地的7族，那7个族是非常非常邪恶淫乱，无恶不作，悖逆神，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和假神的，非常的邪恶。神说，他们在我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时候，你们要把他们灭绝，要把这样的一个恶来除去。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神，因为在那以前，当神在创世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跟他说，你的子孙要去承受这块地为业。然而在那个以前，他们要在埃及地做为奴将近400年的时间，为奴400年的时间。为什么说？因为亚摩利人的恶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代指的就是里面迦南的7个族啊，那些人说他们的恶还没有满盈。神说，你们要再等一等，只等到他们的恶满盈了，当我给他们无数的机会，他们仍然不知道悔改的时候，当我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的时候，你们才可以进去。于是神这样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命令。然而我们看到不幸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从神的话。他们有没有打仗呢？他们确实有打，他们去照着神的话去攻打那些迦南人，他们碰到软的，他们就把他一股灭绝。然而碰到难缠的对手，他们打一打就算了，就退了，甚至是被人仇敌去赶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但人是在这个12支派里是非常骁勇善战的一个族，然而他们碰见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却被非利士人给赶跑了。他们没有占得了当时分给他们的那块地，他们占了一块别人的地啊，这是这样的有一个背景。于是呢，在他们没有完全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就留下了很多当时迦南7族的人。有一些人呢做了服苦的人，就是为他们挑水劈柴，做了服苦的人。那这些人呢，当时看似没有威胁，以色列人掉以轻心，说差不多就可以了。于是他们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也就是我们部分的顺从的时候，其实就是不顺从。这样以色列人为他们可以说是贻害无穷，因为这时候做服苦奴隶的这些迦南人呢，日后逐渐的强盛起来，他们成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成了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难缠的这一群人，围绕着他们周围。我们看到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神就兴起他们周边的这些敌人来，作为一个可以说是神手中的像一个鞭子一样来管教他的百姓的一个手段，就让这些仇敌呢强大起来，兴起来去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得不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呢，被仇敌蹂躏欺压，他们失去尊严，他们卑躬屈膝，然而得不到拯救的时候，于是我们看到这时候呢，神怜悯他们，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怜悯他们，就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士师。这个士师呢，英文翻译成就 judge， 这个 judge 是这个审判官的意思。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原意，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救主、拯救者的这么一个意思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些士师们，他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像一个行政的首领一样，全面的治理他们。他们只是在仇敌入侵的时候做一个。在这个神的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特殊的权柄、能力、智慧，然后呢去行神要他们去所行的事情啊。于是神借着这些事实呢，拯救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从这个仇敌的手中被解救出来。事实们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被兴起来的这些人，这些事实所记录下来的事实当中，刚我讲到这个参孙绝对是一个最有特色的一个事实。我想大家读过这个事实记以后，即便你都不记得其他士师叫什么名字，恐怕多少都会对这个参孙有一点印象留下来。我们就记得他力气非常大，至少对不对？我们记得他力气非常的大。这是一个不是说他天生 他的这个肌肉很强壮，他可以搬起别人搬不动的东西等等，或者他可以去击打狮子，而是说这个力量的彰显是因为神拣选了他，让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这个神拣选的人会用一个标志来标记，就是神的灵会在他的身上，于是神的圣灵的高某和能力会体现在这个人的身上，于是呢他就成了一个神所拣选的要带领以色列人的百姓去征战的这么一个首领。这是士师的来历。我们知道后来在士师记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循环，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于是呢神就兴起仇敌来欺压他们，他们就受苦，于是他们开始呼求神，于是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然而拯救他们之后好景不长，或许他们和平的日子是20年，最多40年也许，然后呢他们就又再一次的陷入到了与这个周边的国家同流合污，然后去远离神，去拜偶像，在一些罪中，于是呢他们又进入了这样一个循环里头，又开始遭到了神的管教，这些外邦的这些仇敌又起来去搅扰和欺压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以色列人想我们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刚这个士师是不够了，我们要立一个王在我们的当中。他们为什么要立王？因为他们看到周边的国家都有王，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不要一个王呢？这些王管理他们很好，他们有了王，这个国家就稳定，这个国家就有人带领他们，这个国家就有盼望了，我们也要立一个王。他们向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这样的这个提出了一个建议，与其说提建议，倒不如说是一种这种非常强硬的一种要求，我们要立一个王，我们不需要士师。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耶和华神他自己，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王就可以了。这件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神有深深的愤怒，我深信也伤害了神的心，因为呢他的百姓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只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看到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第一个要去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表面会说我需要的是一个东西，我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我需要的是某一个条件，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然而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个士师的当中呢，参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他的出生就非常的不平常。我们可以往前翻一下，翻到这个13章，是关乎他这个出生的这一段，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讲。这个参孙出生的时候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他的妈妈是一个不孕的一个妇人啊。这个不孕在当时来说是一件被人认为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啊。所以当这个不孕的妇人怀孕以后呢，他就说感谢耶和华除掉了我在人间的羞耻。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如此啊，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也是一样，或者旧约当中其他的好几个像撒母耳的母亲哈娜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不孕的妇人。当这个时候呢，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妇人来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呢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位格耶稣基督的预先的一个出现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常常是以耶和华的使者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于是向他来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这是在第3节说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段话里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明白这个原来这个参孙的他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最早出现是在民数记第6章，有这个关于拿西尔人的规定。什么叫做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人按照他的字义就是归主的意思，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被神拣选的，是一个从这个一大群人当中被分别为圣单单归主的这一群人。于是呢神就规定这个拿西尔人在他做拿西尔人的期间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啊，这个拿西尔人呢可以是几天，也可以是几个月，这样的一段的时间，做一段的时间。对拿西尔人的要求呢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关于这个饮酒方面的，是不可以饮酒的，清酒不可以喝，浓酒不可以喝， 葡萄做的醋不可以喝，然后呢，这个鲜葡萄、干葡萄全都不能吃，也就是说，也就是葡萄制品全都不能碰。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哪怕一丁点的这个让它醉酒的这个危险都要斩断，这是一个极度啊极度这个严格的要求，不可以沾酒啊。然后第二个呢，头发不可以剃，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这个头发呢，往往人们认为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象征，它是一个似乎是像是一个神所赐给这种对生命的一个敬畏，对他的主的一种敬畏，他是不敢切断，不敢这个剃掉，也保留下来。当然有一些奥秘我们并不知道。然后呢，还说他不可以去触碰死尸，不可以碰那些不洁净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必须对他这个分别为圣，在这个洁净方面，神对他有极高的要求。这个参孙呢，他并不是这个启示说我做几个月几年的哪些人，在他出生以前，这个人本来是没有的。当耶和华的使者神亲自向这个他的母亲显现，说要赐他一个儿子的时候，而且说这个儿子赐下来，他要做哪些人，要出生下来就是哪些人，他生下来就是哪些人，神已经拣选了参孙，他终生要做哪些人，而且他有一个身份是，他要被神兴起来作为士师，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就叫做他的命定已经被宣告出来了。这个命定呢，是否能够他活出这个命定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这个参孙在后面他的这个一生的光阴当中呢，其实最大的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忘记了自己是谁。这个电影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其中有一段啊，有一幕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个非利士人去欺压这个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非常的痛苦，他们就开始说。说参孙，你为什么不去做我们的士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出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你一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命定你做我们当中的士师，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去帮我们去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可是那个参孙，当然这是一个电影里有一些加一些想象的成分，大家不要以为是圣经。那参孙就说，不，这是神的旨意，不是我的计划，我不想这样活。他说我不想这样活。他说我们的国家变好了吗？还是被欺压？我们的神帮我们了没有？帮我们他的信心非常的小，他不想这样的去为神去做一个这个事实。这时候他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跟他说孩子，你要记得你是谁。他的爸爸说，你孩子，你要记得你是谁。在你出生以前，耶和华的使者向你的母亲显现，宣告了说你是一个一出母胎就要被分别为圣，做拿细人，单单归耶和华的一个人。你的命定是要带领我们的同胞们去脱离仇敌的手，这是你的命定，这是神所放在你身上的一个旨意，你要记得你是谁，不要忘记你是谁。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我认为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主题。拿细人的身份，或者叫士师的身份，是参孙的身份。然后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神对于拿细人的要求当中，第一个是要离俗，叫做离俗，就是脱离世俗的意思。当我们在站在一个这样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新约的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说神拣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很多人都可以背，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怎么样？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阿们。所以是我们被神拣选，起初已经被神拣选在基督里，让我们去来侍奉神。神对我们有一个脱离世俗的要求，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一个要连接与神的这样一个要求。他的头发不可以剃掉，我们知道最后他的悲剧就在于说他的头发被剃掉了，看过的人都知道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他这个参孙呢，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这个参孙呢有一个弱点，就是他非常的好色他非常的好色。他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十三章讲到了他的出生的一个经过，讲到了神向他的父母显现，说 说这个人这个孩子将来是这样的一个命定，然后呢果真照着神所说的他就生下来了，然后呢名字就给起名叫参孙。然后呢十四章可是很快的，我们看到非常十四章一开头，这个参孙呢就马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跑到亭拿这个地方呢，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那个时候的这个相亲非常简单，对不对？就看一眼算相亲就是说参孙对他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参孙说在那看见了这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哇，原来是死敌的当中的一个女孩子。于是呢参孙回来就跟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子，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这个太快了啊，放到现在来说他看得非常好，这个我要娶她为妻。就是这个参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非常的好色啊，非常的好色。然后呢这个呢就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根刺，一个枷锁，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导致他这个人生可以说是大打折扣。说他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参孙在参孙被拣选以后，在十三章的最后一节这样说到，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他为什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可以说是不同的，就在乎说他的身上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就感动他。这是一个在旧约当中常常出现的，我们可以想到在大卫他还做放羊的一个小子的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就膏抹这个膏油在他的头上，立他为这个下一任的以色列人的王，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于是从那天开始说耶和华的灵就开始就是大大的感动大卫，就是非常强烈的降临在他的身上，给予了他一个能力。神的灵在旧约的当中呢出现在一些非常非常有限的一群人的当中，是一个非常有限定的一个范围，就是这些人呢都是承担了一个非常神圣的荣耀的一个神的使命，神让他去做一件事情，才把这个灵神的灵才栖息在他的身上，降在他的身上。然而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刚才我们所唱的，到了这个时代，借着耶稣基督的应许，借着众先知所受感所说的话，说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说我们的神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浇灌在凡有血气人的身上，儿女们要开始说预言，要说预言，说年轻人少年人建议向老年人要做一梦，神的大能要彰显在他的百姓当中。于是我们发现神的灵开始他非常慷慨的从天上照着他所应许的，就在那个五旬节，在众圣徒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让他沛然的浇灌下来。弟兄姐妹们，那不是一次更新我们的，不是一次让我们重生的一次经历，而是一次能力的赋予浇灌在他的百姓当中，叫他的教会可以有能力去执行耶稣基督的宣教的大命令。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不变的，今天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在过去只有先知君王还有祭司，当然士师他或许可以算作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管理者，所以他们也是受膏者，也是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神拣选我们，将我们也分别为圣，做了新约时代的拿细尔人。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什么要说这个拿细尔人这个身份，我们是要说的是不光是看到参孙，我们要在他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尽管我们要常常花费很多的年头才会意识到原来神早就已经在我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命定和计划，我却不知道。然而我们虽然不知道神，但是神却早就已经知道了我们。阿们。神早就已经认识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立下了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参孙是这样，我们也都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确实在这个新约时代是一个拿细尔人，是一个分别为圣，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人，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是一个领受圣灵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的一个人，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的说，这个恩膏是真的恩膏，是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要亲自教导我们所有的真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弟兄姐妹，从他的身上我们要看到，第一个，我们是新约时代的拿细尔人，这是对我们身份的该有的第一个重要的认知。然而我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参孙他的人生是一个打了折扣的人生，没有完全活出他该有的一个样式来。我刚才讲，我说分别为圣 绝对不是没有挑战的。我们不要忘记的是，我们还有一个仇敌，在这个随时都在向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当我们落单的时候，我们就有被吞吃的危险。所以仇敌、魔鬼、黑暗的势力，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去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如果我们知道拿细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要点，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时候，仇敌就会攻击我们，诱惑我们与这个世界为伍。因为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他叫我们与世界为伍，而且呢，他要我们去与神脱节，脱离神的连接。这个他的这个发柳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当他剪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个是他的所有的恩膏，他的能力的来源就在他的一个秘密，在这个发柳上。当他剪掉的时候，他软趴趴的像一滩泥，他就没有力气，与常人无异。于是呢，他就束手就擒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功课。然而仇敌却利用我们，都知道最后这个参孙是被一个叫做大利拉的一个女人把这个发柳给他剪掉的，于是他被抓了，就被害。这个参孙他的描述在圣经当中，至少我们知道出现了有三个女人啊。第一个女人是他娶妻的，刚才我们看到了，看了一眼就娶了的那个妻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差，就是一个妓女，是后来一个妓女。第三个是这个大利拉，结果呢，他一次又一次的是没有汲取教训。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女人身上吃过很多的，能这样讲，在女人身上吃亏，就是说，他已经在这些软弱上已经跌倒过了。第一次我们知道。他娶了这个妻以后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喜欢猜谜语。他那个时候第一次彰显的时候，他这个能力，他发现他可以徒手撕裂一头狮子，像撕一个羊羔一样。这个神力，他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其实那个狮子后来变成干尸以后，有这个蜜蜂在里头做窝，就有了蜂蜜他挖来吃。其实这个已经触犯了拿细尔人的不可以触碰死尸的这样一个规定。他拿了还给他父母吃了，他父母大概知道就不会吃了，他们都没说。总之是说，他那个时候后来因为猜谜语跟这个非利士人打赌，后来呢，非利士人就透过这个让这个他的妻子威逼他的妻子从参孙的口中套出这个话来。那么参孙呢跟谁都不讲，但是这个他的太太天天在旁边耗着他，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啊！就是参孙说，哎呀，好了，告诉你吧。参孙是他的这个弱点啊，就是说这个受不了这个女人的这种死缠烂打。喂，然后呢，于是他就在这跌了一次跤，被掏出来以后呢，说你要拿什么30套衣服啊？后来他继续，当然他对他来说非常轻松，他去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把这衣服就拿到了，就给了。就是后来呢。他得罪了非利士人以后，后来呢，非利士人于是后来就把他这个妻子还有他家就给烧掉了，烧死了啊。后来于是他又报复这个非利士人，他做成神功的这个缘由都是非常荒唐的。在这个一攻一守这样的你一次有来有回的这样一个跟非利士人的这个交恶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因为私情，他不是说我要做以色列人士师。我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非利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得胜，去打击这个非利士他们的仇敌，不是的，他是为了他自己的事情，他都是在贪恋女色的过程当中跟人发生了矛盾，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爱恨情仇，开始互相的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仍然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在乎我们的这个人，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品格有多好，或者说本身我们自己有多么的生命多么的不堪，神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去使用他。Amen。 这样一个参孙，神也使用他击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然而我要说的是，他没有意识到他是谁的时候，最多也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被神来使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不要做一个生命当中一塌糊涂，我们意识不到神的命定，好像稀里糊涂当中被神使用。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定我们就是要侍奉神，然后呢，我们坐在神的身上，我们感受到知道我们被神使用，我们要得到的不是一种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膏拿来去彰显自己威武的，彰显自己大力的这样的一种拿来自夸的一个资本。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成了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是神他 来帮助我，使用我这个人与他同工。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神在帮助我们，我们被他使用了，我们要这样清清楚楚地来侍奉神。阿们，不要做稀里糊涂的。于是呢，后来他一次经教训不吃，又找了一个妓女，在找妓女的时候差点又被抓起来。他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有人在城门那边埋伏，于是他把这个城门推开，把连这个门栓全部都扛起来，那个重量不得了的。于是呢，当时考虑到当时的那个地形全都是山路，而且有几十，就是有60多公里的一个山路，他竟然扛那个大城门，这样一口气扛到了山顶上去。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大，然而呢，他却是没有用在对的地方，却是在挥霍了神放在他身上的这个恩赐和恩膏。这样的他还是没有汲取教训，又陷入了这样一个软弱当中。于是大力拉成了他的一个这个身上的一根刺，后来就是大力拉又是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的把他的这个一个最致命的秘密给他问到了。这个秘密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于是呢，当他把这个秘密不胜其烦把这个秘密讲出来的时候呢，仇敌就把他的这个发柳，这个发柳是他一切的能力的来，把这个发柳就给剪掉了。剪掉的时候，圣经就说他起来以为还可以随意的去制服仇敌的时候，然而他却错了，他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拿来去炫耀高举我们自己，而没有用来侍奉神的身上。你不管有怎样的侍奉，你的恩赐是什么，哪怕你会一个乐器，我们可以用乐器用音乐敬拜来服侍神。阿们。可以有很多别的东西，你或许你有更好的经济的条件，你不要用这个来夸口，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圣经告诉我们说，而要用来服侍神。各种各样神所给我们的，我们都是用来侍奉神。感谢赞美主。我跟大家之前有讲过见证，我原来是一个非常不会说话的人，别看我现在讲的很多，我现在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我也不敢说话。我后来我意识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次在好像我在讲道的时候好像还可以，我还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发现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在一些世俗的场合当中，大家都在要发言的时候，我还是那么的紧张，我觉得很丢人。因为之前这是一个非常辖制我的一个事情，哎，我不敢在别人的面前讲话，然后我会紧张到我这个心脏还会跳出来的感觉跳，然后我的呼吸会越来越急促，心跳会越来越加快。其实非常无关紧要的一些场合，并不是什么人生当中一些致命攸关的一些场合，而是非常一些可有可无的，但是还是非常紧。我发现在我信主以后，在我蒙召以后，神帮助我是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神让我看到他的帮助在我的身上，不是我这个人能做什么，我知道他改变了我。然而我认为神有时候也有美意，他也在提醒我，嘿，这个我给你的，你不管是你的口才也好，给你的胆量也好，我是要你用来去侍奉我，你不是在这个人前去卖弄自己，啊，我常常觉得，就是好像神是在这样的一个启示、一个教导给我自己，所以我发现这样也很好，免得我自己很骄傲，免得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用来侍奉他的宝贵的各种资源拿来去炫耀自己，为自己而使用，这是不好的。参孙呢，却非常的遗憾呢，他这些力量用在了这些邪情私欲的上面，他被大力拉套走，被剪掉了发柳，他失去了他的恩膏和能力。当我们知道参孙这个人本来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的妈妈是不育的，他的出生他的意义就在于说，神赐下这个人来就是要他成为拿细尔人，就是要他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然而他忘记了这个使命的时候，这个人的人生就从本质上来讲就不再有真正的意义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确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神都有一个为我们量身定做，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然而当我们一辈子都无法认清到神让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这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祷告神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偏离我的命定，你让我做的是什么，你给我的是什么，我不希望把它用在一些无用的事情上，用在一些虚空的事情上，我要用来侍奉你。弟兄姐妹，看到参孙的人生，你要知道我们的出生是一个赐予，是一个恩赐， 是神把我们兴起，使我们成型在我们的母腹当中，然后出生下来，有他的一个意义和他的一个命定。非常可惜的是他失败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跟他非常的类似，有很多的人像有一个叫先知巴兰的，在这个民数记的22到24章的时候，一个叫巴兰的先知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毛病啊，不是好色，而是贪财。贪财也不好，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贪财呢，贪财，对，来亮亮大声说一遍，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可能认为太夸张了，钱不是中性的吗？但是钱是中性的，但是贪财不是中性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新约当中出卖耶稣基督的加略人犹大也是为了一些银子才出卖了他。他是一个管钱，但是他非常的贪财，常常去取那个他们钱袋里头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呢，他本是在这个12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人。我们不要以为说是神起初就没有拣选犹大，说起初就是把他拿来用来凑数的，千万不要这样去想。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花了整晚在山上祷告父神，说求神赐下12个成为使徒的人。这个加略人犹大是当时祷告以后得到的一个人，神拣选他，神并没有后悔，但是人可以不去完成神的呼召。于是呢，在这样一个私欲的引诱下，他贪恋那个钱财，却成了一个出卖耶稣的一个人，他也是栽在一个贪财的事情上面。还有一些人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也有别的一些生命当中的问题，都会成为他们的最恩高的一种拦阻，生命当中要活出一个最有价值的最大限度去发挥自己生命的一些拦阻。像那个扫罗王，大卫前面的这个扫罗王呢，他非常小信，他就是不听话，他 不顺从神。我们知道他犯的错误是像不该献祭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权限，他等不及，于是他献了祭越权了，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而且呢，他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去灭绝神要他去灭绝的亚玛利人，他贪爱他们的当中的那些比较肥胖的俊美的肥的那些牲畜，他也没有去杀那个亚甲王。后来这些撒母耳看到以后，就照着神的旨意宣布说，你在你的位置上已经不长久了，神要拿别人取代你，这是他的问题。后来他又有了嫉妒的问题，他听说大卫，他看到大卫打了胜仗，因为打死了哥利亚以后，妇女们都在喊说这个扫罗杀死是千千，而这个大卫呢杀死万万。这个扫罗听到以后就心里就受不了了，是他杀死我，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现在就差没有把王位让给他了。这个大卫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想方设法就要去除掉大卫。从那天起，他心中充满了对大卫的嫉妒，这个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对不对？圣经说，于是他整个人就不对劲了，就有这个恶魔去天天搅扰他，这样的他被恶魔所困，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很多的人在明明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护照在他的身上，无论是先知巴兰，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毛病的话，他本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结果他却成了一个也是一个被动被神使用的。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就是他在去被巴勒去召来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本来要去咒诅，因为他拿了人家的那个聘金挂金要去咒诅的时候，一开口讲出来却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他本意不是要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呢，结果上来讲呢，他祝福了以色列人，这也相当于是一个他在这个不是出于本意的一种情况下被神使用了。还是那句话，这样的人生是很遗憾的人生，是不完全的。然后呢，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到呢，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2章20节到22节。刚好今天下午呢，我们是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啊，在座的姑且都叫大家年轻人，然后呢这些叫青年礼拜啊。提摩太后书这个2章20到22节，提摩太后书的2章20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阿们。这是给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一个忠告，要逃避这个少年的私欲，要把自己要自洁 使自己成为圣洁，好合乎主用，不要被这些东西耽误了神放在你身上的恩膏和恩赐。保罗提醒他说，要记得神给了你的恩赐在你的身上要用，不要被这些东西耽误了，去影响了，去阻碍了你。所以在座的年轻人，在座的年轻人，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剩下的年日是要好好侍奉他，不要被很多我们生命当中这些问题去拦阻，成为了一种拦阻，去让我们服侍神的人生打折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讲参孙一生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浑浑噩噩的活着，贪恋女色，放纵私欲，放纵情欲，致使呢一个被命定做圣洁器皿的一个士师这样一个人的他的人生的国效可以说大打了折扣。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和提醒。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一个问题是说，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是这个大力拉剪掉了他的一个发觉，你知道仇敌会安插很多的这些陷阱和这些危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不去对付他的时候，我们最近在查经常常提到说老我的问题，这个老我救人，这个老我一定让他死去，而且让他死透，我们才可以好好的侍奉神，一定让这个老我死去。这个东西你如果跟他去容许他一再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去绕啊，你跟他去你没有去认真去对付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大力拉好像就那剪刀一直就架在他的那个发柳那边，但有一天等你放松警惕的时候，陷入诱惑和试探的时候，咔嚓一下，你的这个能力恩高和神的连接会被剪断。仇敌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要你归上世界，而且要剪断你和神的联系，会想方设法剪断你和神的联系。所以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觉得刚刚一热心要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拦阻就开始多起来，平时之前觉得也还好好的，好像没有感觉到所谓的韩牧师什么天天在讲什么属灵的征战，牧者们都在讲这个，我怎么就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呢？然而弟兄姐妹们，当你去发热心的时候，当你去为神去发热心的时候，你会知道仇敌开始知道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威胁，你是一个神国里的精兵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被兴起来，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被兴起来，就意味着他将会成为一个与撒旦黑暗的势力抢夺灵魂的一个神的一个勇士。所以当你没有感受到的时候，你要努力，你要去做一个这个神国度当中的一个精锐的器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大力拉是谁？参孙是一个好色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我们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或许是别的问题，我们贪财不贪财，我们是不是太过于注重追求世界上的成功，会追求一个别人都期待我们去达成的目标，有很多的我们个人的理想，有很多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然后呢致使我们其实就被吸引到这个世界，而我们和神的这个连接呢，就像这个发柳一样就被一刀给剪断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是第一要思考的，他的一个打了折扣的人生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读这个话的话，要让我们的人生照着神的命定，照着神量给我们的恩赐高某能力，去尽竭尽全力的去侍奉这位神，单单的来为他而活，感谢神。所以最后一个是我们看到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荣耀辉煌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句话说这个参孙呢，说他死的时候呢，说杀死的仇敌比他活着的时候杀死的还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这刚才已经读了，说他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再一次的被神使用，拉倒了这个那个庙，大果庙，于是把这些非利士人的那个男女这几千人都给压死了。在那个以前呢，人们抓住以后呢，把他的眼睛给剜掉了。这一幕让我们不禁想起了说，当他起初还有眼睛的时候，他还有视力的时候，他跑到听到他在那里看，他眼睛还很好，一下就看到了一个他的老婆，看到了一个女的非常好啊，我要娶她。他的眼睛那时候是他的，他视力虽然非常好，但是确实是他一个害他的一个。耶稣基督讲的话非常的，其实很震撼，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就怎么样，就把它挖出来，不要挖啊，不要挖，就是说意思这个意思，让我明白，耶稣基督说，恨恶你的生命。恨恶这些拦阻我们去认识神的这些，我们里头的这些旧我，这些性情邪情私欲， 一再拉我们跌倒，让我们去不能好好释放神这些软弱，这就叫救我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说，凡恨恶生命的就要得到生命，爱惜这个生命的体贴肉体的人就丧掉生命。所以这个参孙呢，他的眼睛被挖是一个很有一个属灵意义的一个点。他的眼睛被挖掉以后，他什么都看不见。然而我深信，这个参孙眼睛被挖掉的时候，或许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去思考一些他之前从来不懂思考的问题。他看不见了，没有东西再去打扰他了，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他的心往里面看。他开始回想，我参孙为什么落到今天的一个光景，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他开始想起来，他从小他的爸妈就给他讲的故事，孩子，这个世上本来没有你，你的妈妈是一个不能够生育的人，然而是我们的神给了我们恩典，把你赐给了我们，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荣耀的使命，你要救我们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他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深信他才第一次开始思考他的命定是什么，他如何去荣耀神。但是发现有一点点的迟了，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了，他能做的非常的有限，他不知道仇敌在哪。好像后来他通过与仇敌同归于尽这样的一个方式，杀死了比他生前活着的杀死的仇敌还多。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认为他的这个死也是一个提醒。耶稣基督说，一粒麦子若不死去的话，他就还是一粒麦子，但是如果他死了的话，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耶稣基督说这个旧的生命不死，新的就不能活。所以圣母也常常讲，我们说施洗约翰对别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经意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这个老我只有真正的去死掉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意识到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荣耀的使命，才把一个属基督的一个生命才真的活出来。所以他死的时候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之前没有死，他是一个情欲非常非常的一个支配他的这么一个人，他太强了。在此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神也允许这些软弱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才第一次真正去经历他。这个基甸和他有一个很相反的地方，基甸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没有信心的人。神说你去啊，我兴起呢大能的勇士，那时候正叫他的时候，基甸正躲在那里亚酒池那边打麦子，是一个等于是收成非常少非常可怜，躲在那里不敢见人，软趴趴的那么一个人。他说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算什么，我家的支派是最小的，我家又是支派里最小的，我是最小的，我是不行不行。他是一种软趴趴的，对神没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也不行。但是呢，太过于对自己自信的人，太有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恐怕也不太容易被神使用，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靠神也可以做成。所以参孙这个例子，最后他眼睛也看不见了的时候，他向神发了一个呼求，他向神最后祷告一次，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哪怕就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他的头发后来又逐渐长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会纪念他在这个参孙身上有他的一个计划。当他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去成就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都是走在经过了一个都是走在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样的一种恩典。我们看到约瑟他非常的狂傲，当神拣选他的时候，他说哇，他爸爸给的只有他一件彩衣，于是他开始他做了梦，梦见他的哥哥们甚至他的父母都要向他去下拜。而且他最要命的是，他把这个梦原本就讲给了那些他的家人们。他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一个少年，虽然有神的拣选和恩膏在他身上，但是他还没有一个足够坚强的一个生命去承受这种使命和恩膏。于是呢，神允许他被他的哥哥们卖了，卖到埃及去，异国他乡受了很多的苦，被下到监牢里，被人遗忘，被人厌弃，被人诬陷。在这样一个可以说在一个生命的最低端的时候，我深信他才是真正最经历神的时候。然而时候到了，神把这样的一个约瑟再次从人生的低谷提到了一个人生的巅峰，因为神没有忘记他所拣选的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先知以利亚也是一样，他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神啊，那些侍奉你的人全都被杀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侍奉你，主啊，我是一个孤胆英雄的，没有人帮我，哎，只有我一个人侍奉你啊，神说你别闹了，我自己拣选了7000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就是神怜悯他，在他软弱的时候，在他被仇敌耶洗别的一句威吓的话吓得他丧胆的时候，神扶持他，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补充体力，对他说话，鼓励他，他又再次可以说踏上这个征程去侍奉神，因为神没有忘记这个先知以利亚是神所拣选的人，神能高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保罗是一个也很像，保罗跟那个参孙也非常像，因为他之前是一个热心侍奉神的人，然而他后来才知道，其实他越有热心，但是没有真正的知识。结果呢，很悲剧的是，他却非常讽刺的成了一个可以说他一个逼迫神教会的一个人，与神为敌的人。然而就这样的一个保罗，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呢，神用他的大光把他的眼睛照瞎掉，他的眼睛也瞎过一次，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我深信这个果效是很相似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保罗去思考了很多之前没有思考的问题。当他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神使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因为他受了圣灵，他受了神的托付。就这个，当亚拿尼亚还在怀疑要不要去帮他的时候，神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做了好多的错事，逼迫了神的教会，手上沾满了圣徒的鲜血。然而神既往不咎，给他机会，因为神的定义就是要拣选他，他是受神手中的器皿，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姐妹，他如何应许你要使用你，不管你今天我们有多少的过犯，不管有多少次我们自以为都已经不行了，我们好多的时候的软弱，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但是看到参孙，我们就知道，哪怕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一刻，当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仍然可以使用这样一个马上是将残的灯火，使用他最后的一点点的一瞬间，杀死了更多的仇敌。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更多的年日，比参孙还有更多的年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要说的是，神拣选了我们，如同拣选他们一样，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还在那里，神的拣选还没有改变。不管你自己以为你自己多么的不配，然而神说的是，今天他还可以再使用你，只要我们去回头去朝向他，只要我们再次去向他说，主啊，求你的，哪怕再给我这一次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去侍奉你的。我过去错了，然而今天我愿意摆上来去单单的去侍奉你。神仍然还可以使用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所以在他人生当中最后的这个时刻是一个辉煌的时刻。然而我们可叹的是，一切来的稍微有一点点的晚了，所以他能做的就很少了。然而我们今天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今天起就在这个时候立定心志，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是有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命定在我们身上的人。所以从今天起，不要挥霍这些神所赐予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宴乐上，不要挥霍这些东西去达成自己的野心，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定睛仰望神，说，神，你给了我一切，我们要用它来侍奉你。阿们。所以让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来祷告。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去面对自己的内心，也让我们来去回想很多很多的在我们生命过去的人生当中，那一个又一个的神感动我们的，他指引我们的那一个一个的时刻，让我们去想到，他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个计划或许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让我们去向神来祷告，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过去。是的，我们过去或许有很多人，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光阴，我们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软弱跌倒了，甚至已经不抱盼望了，我们甚至以为我们自己已经不配得了。但是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后悔的。今天是一个使我们重新下定决心，重新下定决心来把自己献给神的一个时刻。哈利路亚，让我们赞美神。有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主要愿意单单的为你而活。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让我们可以就坐在原地，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用心来唱，用心来唱，让我们唱给神。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向神表明我们心志的一首非常美好，这个歌非常的美。叫主啊，我愿单单为你而活。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都一样。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带着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
单单为你活。
愿醒来侍奉你。主啊，我谦卑屈膝你前，并要等候你所差遣，并要等候你所差遣，并要等候你所差遣。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圣经上记载的许多的事真是我们生命中的借鉴。主啊，今天就求主你自己搜寻我们，圣灵搜寻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头的软弱。主，你是造我们的神，你可以重新再造我们。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主啊，不合用的器皿，你可以破碎，重新再造。破碎我们，主啊，就在今天，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头的败坏，自己的缺点，让我们能够愿意服在神你大能的手下，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
感谢主。好，请坐。感谢主。好，我们呢，今天早上大家学习了一些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身体，在这疫情的当中做最好的自我防护，做维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并且为将要临到我们的很快的可能就有疫苗要接种做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我们的姊妹，自己阳光自己出来的姊妹在我们当中分享哈，我们很感谢神，以后在教会中有特别恩赐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把自己的所长、自己的所学所长来分享。所以我要想尹华今天再教我们一次，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些人已经听过，还有人在网上看了，今天在线上看的也有，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再来说一遍。而且尹华自己也说很久没有教了，他过去在纽约是教课的哈，但是因为很久没教了，他说有点小紧张啊，声音都有点紧张发抖，但是我们感谢主，其实恩赐是操练出来的，真的是操练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请尹华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他是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的哈，而且是纽约的有牌的拿牌照的哈，而且都更新过他的两边的医生资格，上海的和纽约的，所以以后不怕痛的人就去扎针吧。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尹华。